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八章三十节到九章三十一节这一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八章三十到三十四节记载主耶稣赶鬼入猪群的神迹，这个神迹非常震撼，放猪的人将事件话给城里面的人听，全城的人出来见耶稣，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方，因为他们惧怕耶稣超自然的能力，同时亦都为到失去了一群猪而心感不安。由此可见，加大拉的人贪慕财富，拒绝接受耶稣。马太福音九章一至八节讲述耶稣医治瘫子的神迹，这个神迹表明耶稣既有医治疾病的能力，同时亦都有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九章九至十三节讲述主耶稣呼召税吏马太，主耶稣不单止呼召马太成为门徒，还同其他的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这件事引起了法利赛人的讨论，因为法利赛人认为税吏和罪人都是不洁净的，任何人和不洁净的人接触之后都会变成不洁净。但是耶稣就指出，不洁净或者有罪的人才需要医治，耶稣来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马太福音九章十四至十七节记载了新郎的比喻，施洗约翰的门徒虽然接受了悔罪之道，但是还未真正明白禁食的意义，他们的疑惑引发了耶稣的教导。主耶稣用新郎和陪伴之人的比喻解释施洗约翰的门徒禁食是为了表示他们畏罪哀恸，预备救主的到来。天国降临就好比一场盛大的婚宴，而耶稣就是新郎，他的门徒是陪伴的。新郎既然出席筵席，陪伴的人就不应该哀哭或者禁食，因此耶稣的门徒无需禁食。跟着耶稣用了当时犹太文化当中家传户晓的两个例子，进一步说明救赎的意义。一个例子是不可以将新布补在旧衫上面，另一个就是不可以将新酒装在旧的皮袋里面。这两个例子都是说明着耶稣降世为人不是为了修复旧约的犹太传统和律例，耶稣来为了要带来新的生命，彻底消除罪的问题。马太福音九章十八至二十六节讲述耶稣使挨老的女复活和医治了血漏妇人的神迹。 这两个神迹都彰显了神的怜悯和大能。马太福音九章二十七到三十一节记载耶稣医治两个瞎子的神迹，两个瞎子因为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得以重见光明。主耶稣叮嘱瞎子不可以将他们被医治的事讲出去，免得世人将耶稣和行巫术的人来相提并论，认为耶稣只是为了某种利益而行神迹。我们应该认识到主耶稣的医治是出于神对人的怜悯和满满的慈爱，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和利益。跟着下来，我们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九章其余的内容。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十一个神迹，又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得到医治。这个也是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里面第三个被鬼附的事件。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二到三十三节记载，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在以色列当中，曾经有一些因着行神迹而出名的人，但是耶稣远远胜过他们所有人。请注意法利赛人的反应，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四节，法利赛人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些法利赛人并没有否定主耶稣能够令哑巴讲说话，使瞎眼的看得见，使瘸腿的可以行走，但是法利赛人却是歪曲事实。他们说主耶稣做这一切的事是来自撒旦的力量。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记载，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不单止去繁华富足的城市，他亦都去贫穷偏远的乡村，他在那些地方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我们一再地看到马太很清楚地描述主耶稣医治数以千计的群众，这样也是为什么主耶稣的仇敌不能够否认或者质疑耶稣行神迹的能力，因为能够为耶稣作出见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怜悯的心肠在这一章表露无遗。这位伟大的君王和统治者有一颗牧人的心。摩西和大卫在被神呼召带领神的百姓之前，他们都曾经是牧羊人。当我们向主祷告祈求他差派工人进入禾场的时候，我们就会祷告主说，求主给这些工人有一颗牧人的心，盼望主亦都赐给你赐给我一颗怜悯失丧人的心。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当主耶稣对门徒讲了这些说话之后，就差派他们出去收取庄稼了。当你为某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你应该是愿意去付出行动的。主耶稣要求门徒为工人的事来到祷告，然后就将那些代祷的门徒派入禾场。这个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多年前有一位宗教领袖这样说，当一个人在这为他的粟米收成祈祷的时候，主是希望这个人和他的锄头一起说阿门。要收的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主耶稣就吩咐我们 去做传福音的工人。我们完成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的查考和分享了，跟着下来就开始研读马太福音第十章。这一章的内容延续了马太福音一贯的叙述，主耶稣已经宣告了有关天国的登山宝训。他从山上下来之后行了12个神迹，要彰显他拥有超然的权柄和能力。在第十章就讲到主耶稣拣选了12个门徒，差派他们到以色列各地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些被差派出去的门徒不是好像施洗约翰那样做福音的先锋，而是要成为福音的传播者。主耶稣也都赐给门徒有行神迹的能力，这些是他们得以被人信任的凭据。你有没有注意到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神迹的？你也要留意现在这些接受差派的人，他们的名称已经由门徒转变成为使徒，就是从徒弟或者学习者的身份转变成为奉差遣的人。当我们开始查考这一章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主耶稣已经将权柄赐了给这些门徒，使到他们可以完成主耶稣所吩咐他们的使命和特定的事工。作者不是针对一般基督徒，而是针对主耶稣所赐给门徒特殊的使命，还有就是针对当时的使命和特别的情况的。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马太福音十章一节记载，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主耶稣赐给门徒能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他们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传讲天国的信息。旧约的那些先知曾经预言尼赛亚救主是带有能力的，这个也是尼赛亚的凭证。当这些门徒从主耶稣得到能力之后，他们就不再被称为门徒，而是称为使徒了。马太福音十章二至六节记载，这12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及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力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粉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如果你想从这一章经文里面找到个人侍奉的方向，那你可能会将自己局限在以色列国里面。神差遣我们去传福音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经文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请留意，我们的范围是包括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这里差派12个使徒出去，没有让他们去撒玛利亚，也都没有让他们进入外邦人的地区，只是叫他们去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马太福音十章七节记载，耶稣要他们除走除传，说天国近了。这12个使徒所传讲的信息是天国近了。这个近了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天国的君王就在这里，他就在信徒当中。在19世纪末，基督教国家都弥漫着一种乐观主义。当时基督教认为自己有从神而来的意象和目标，就是将神的国建立在地上。 但是教会蒙召的使命呢，并不是将天国建立在地上。只有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自己才会亲自建立天国。教会是主耶稣的肢体，神将我们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目的是要我们去传扬基督，见证基督，将主耶稣的福音传遍全世界。所以在地上建立天国呢，不是我们的事，也不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天国已经在我们里面。在这里，主耶稣亲自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就如同天父差派主耶稣到世上传道一样。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十章八节记载，主耶稣要使徒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有人认为，如果自己要去做使徒他们所做的事，这样他们是应该能够做到四件事，包括叫死人复活。但是很明显，这里的经文只适用于当时的社会和环境。今天竟然有人引用第八节的经文作为他们的事工使命，叫死人复活并不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即使是当时耶稣所差派出去的十二使徒，在基督复活之前亦都没有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但他们的确帮助了很多人的灵命复活，得到属灵的新生命。马太福音十章九至十节记载，耶稣说，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主耶稣劝门徒不要为日用的饮食忧虑，叫他们除了身上穿戴的东西之外，不要带额外的行李，也就是说神是会供应门徒一切的日常所需。注意一下，主耶稣差派使徒出去工作了，并且呢是有一些具体的指示的。马太福音十章十一节记载，耶稣吩咐他们，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在现代社会呢，这段经文可能不再适用的了。对于远道而来的港员来讲呢，最好当然是住在旅馆，而不是去打扰已经生活忙碌的信徒，免得造成更多的负担和困扰。今天我不认为主耶稣会要我们去到一个城镇，见到人就问谁是城里面最有钱的人啊，谁是这里最好的基督徒啊，然后就敲他们的门说，看看我来了啦。主耶稣呢给门徒的指示有些是短暂性的，而且也都有地域性的，只是适用于他们那三年的传道事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去理解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十二至十三节记载耶稣的吩咐，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如果那一家配接待使徒，配领受他们传讲的信息，这样这家人将要得到使徒的祝福和他们带来的益处。如果那一家不配呢，那也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马太福音十章十四节记载耶稣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根据当时的习俗，大家是会彼此祝福的。如果有人觉得某个人不值得自己送出祝福，那就可以收回祝福。因此在这里耶稣吩咐门徒蹬脚，那应该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表示彼此的关系从此断开。我们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做，这 这个亦都不是现代的传道人应有的态度。主耶稣指示的方法只是适用于他那一个特别的时代。马太福音十章十五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在马太福音的下一章，即是第十一章，我们将会读到有些城镇在审判日子到来的时候会遭遇到怎样的审判后果。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记载，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主耶稣讲完当地的情况之后，就话给他们听作见证的一些原则。这些原则非常好用，在当时或者在现在都一样适用，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更加有用。神的儿女的确应该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如果你只有其中一种特质，那其实你很危险。我遇到过一些人，他们好像蛇一样那么灵巧，很聪明的，但是就并没有纯良像鸽子。用一般的说话来讲，他们会遇到大麻烦。我都认识一些容易被骗上当的人，他们真的纯良像鸽子，但是呢却缺乏了灵巧像蛇的质素。似蛇是危险的，同样呢只是似鸽子呢都是危险，所以我们需要结合两者的特质。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至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我们或者从来都没有在会堂里面被人鞭打过，但是我们就可能曾经在教会里面受到言语上的攻击。即使今日属主的人都是会这样被人对待，同样在将来的日子，教会都将会受到同样的待遇。马太福音十章十九至二十节继续记载，耶稣说，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我相信这节经文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来应用的，因为当时的门徒可能正在做福音事工的时候被人逮捕，而他们并没有机会去辩解，在那阵时他们不需要预备怎样回答。如果今日我们也都处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当然也都不必担忧应该讲什么的，但是传道人在讲道之前都是应该好好准备讲章，不可以用这节经文作为偷懒或者不用功的藉口，亦都不可以说圣灵还未将信息给我，于是就随便地去讲道。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亲为敌，害死他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要将属主的人分别出来，而不是将他们混合在一起。当家里面有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而其他家庭成员不信主，那你就被分别出来。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些人只能够忍耐一时，在试探来到的时候就背离真道，他们的奔跑是徒然，并且失去了所得的一切奖赏。但是那些能够由始至终靠主去持守真道，并且恒久忍耐的人呢，就一定会得到奖赏，而且唯有他们才能够得到赏赐。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记载，耶稣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主耶稣教导门徒，如果在一个城市受到大逼迫，就要去另一个城市传道。这里经文用了逃这个字去强调逼迫的危险性， 劝勉门徒要努力完成主所交托的工作。今日关于经文的研习和分享，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可以和我联络，大家交流你读经的心得，学习到的一些事情，亦都可以提出你读经的一些疑难问题，大家呢来到去交流，来到呢去学习下圣经帮我们要明白的道理。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